嘿，你现在收听的是张俊伟在说什么？现在时间是2024年4月24日星期三的上午10点48分。啊呀呀！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大家这一周过得好吗？这周真的是从这个这周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发展呢、啊。从那个四月三号大地震以来啊，没想到到了这已经4月20几号，前一阵子。忘记是昨天还是前天，忽然又给我来了什么什么连续余震什么的，从早上凌晨的时间把它摇醒，然后一直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都摇到外婆桥，我跟你讲，超夸张的，我真的是觉得那天晚上我都没什么在睡觉，就一直被打断，因为一直就一直摇一直摇，然后白天也摇，晚上也摇，哇靠！是要不要给人家生活啊？虽然我也不知道啦，也许之后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但摇这么多，真的是有的时候让人家觉得说啊，还在摇啊！哇靠，干嘛这样啊？然后摇这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最近也开始有那个换摇的问题。什么是换摇？换摇就是我们通常。平常没事听到声音是那个什么幻听嘛，然后幻摇就是平常没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房子、这个空间、这个车子、这个什么地方都在开始摇，然后如果真的摇了，你还会怀疑，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跟我女朋友在坐那个捷运的时候，捷运就停下来，停在那个打开门的那个停在站停在捷运站的时候。然后那个车厢就摇了一摇，然后我女朋友就说好像是地震，然后我就跟她说应该不是，应该只是人走上来，然后那个车子因为有那个轮胎有避震器什么的，所以会晃。然后大概过了10秒钟，我女朋友就说好吧，应该是人走上来造成的那个晃动，因为好像也没什么摇这样子。然后后来捷运大概开了3分钟以后。就开始广播说，因为这个地震的关系，所以车速要放慢。然后我女朋友就抓我说：“你看吧，我果然是对的。”然后我就说：“没办法，谁知道啊？那个一点点摇，一点点摇晃，谁能知道那个到底是人走上车的摇，还是地震的摇？根本都不知道啊。”然后天天待在家里面，躺在沙发上面，你也会觉得整个房间好像就在晃动。然后这个时候就很像，你一定要赶快找一个能够确定现在到底是不是地震的东西。例如说有人是什么在桌上放一个水杯，然后就会看里面的水有没有晃，然后看那个吊起来的东西，什么吊灯啊什么有没有晃，反正就搞得大家有一点莫名其妙，你知道吗？而且我有时候在想啊，就算你知道真的是地震又怎么样？就是那个你可以确认的，或者是说你觉得有一点晃不晃，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你知道吗？对啊，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在干嘛，但我不知道啊，知道可能会有一种安心感吧，就是哦，我知道了，好安心哦，哦，地震嘛，对，我感觉到了，没错，安心。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哪来的安心感，但是应该就是这样了。像我最近在滑那个 Threads 就是一个新的社群平台，然后最近在滑那个上面的文章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看到那种最近很多人好像都会给出一些什么错误资讯嘛，那当然就是一些很危言耸听的东西，就例如说最大的地震还没来，然后什么这一连串的地震就是什么在为什么大灾难铺陈什么，反正诸如此类，或者是说什么台湾一定有什么 8.7 的规模的地震，大家要小心，就一大堆这种模棱两可的假消息在那个上面流传，然后发现很多人就跳出来就会开始骂，就你在上面如果散播一些假消息，底下就有一堆人说：“哎呦，你不是好棒棒，你又是地质学家，哇，全网地质学家之类这样，然后都去呛他。哦”可是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假消息啊？ 我个人是觉得相信这种假消息的人，然后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查证的人，如果被这些假消息骗，真的是真的是就让他们被骗好了啦，说老实话最好让他们心怀恐惧一下，我不知道，是就是让他们心怀恐惧一下，他们可能才会在，我不知道，才会更小心或者更聪明一点吧。而且那些就是危言耸听的东西，其实也只是让大家就是更小心，更容易警备，更做一些，我不知道，就是更小心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造成那些人的心理压力嘛。那我觉得心理压力这部分我不知道啦，我真的是很没有同情心的人，完蛋了。我就觉得让他们听吧，就让他们听吧。怎么会有人就是会让自己就是遭受到这种，这个算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算是一种毒素，你知道吗？资讯毒素，就跟我觉得会相信这些没有原因的资讯的人，就跟你吃东西不在乎自己吃什么的人差不多，就是啊，这个东西来了我就塞到嘴巴里，这个东西来了我就塞到嘴巴里，他看也不看，就是那种很随便的吃法。有人把东西放到你前面，你就把它塞到嘴里。没有人吃东西会那样嘛，我们一定会分辨这个东西好不好吃，这个东西对我们有没有害嘛。那为什么面对资讯的时候，好多人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我有时候真的不大理解啦。对啊，所以而且我相信其实就是八九成的人绝对都不会犯这种错误啦，不会乱相信网络上的片面之言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人，我到现在都还是搞不清楚。但是因为最近这个假消息，讲假消息的人被喷爆嘛，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之前有看到一个人的分享了，我忘记是谁了。然后他其实主要是在讲说现代人啊，尤其是在网络上的这个年轻人啊，跟他们以前时代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现在的人好像很勇于出来指责别人，或者是反正就是变得比较凶啊。如果整体来讲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现代人比较凶，而且他还会叫你闭嘴然后让那一个上个世代的人比较不习惯。那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蛮明显的，就是现在的人哦，有时候回话啊，或者是在人家底下留言，好像充满一种莫名的怒火，你知道吗？我们以前不知道，台湾人最大家最想喜欢讲的就是我们温良恭俭让嘛，虽然不见得是一个称赞，但是过去我也一直都这样觉得，就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这么的有那个暴力之气那种感觉。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在网络上啊，至少在网络上大家讲话都真的越来越，要怎么讲呢，没礼貌我居然，你知道我以前也是一个很叛逆的人，然后会觉得啊，礼貌这种东西就是太讲究礼貌，真的是很让人不爽。但是我还是有维持一个基本的礼貌，结果现在的新的一代好像不知道，可能是网络放大了这件事情啊，但是礼貌对他们来说好像甚至已经连最基本的礼貌可能都直接丢掉了的感觉。然后在网络上跟人家来往啊，或者是在网络上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哇，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哇哇哇哇哇，我们有这么熟吗 ？Oh my god！ 而且你知道那个文字其实是看不出情绪的，也许他是笑嘻嘻的说这句话，可是你看到那个文字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哇哇哇哇，我们没有熟到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吧？然后通常这个时候，虽然我的那个经验不多，但是我通常都会先停下来，然后先用最善意的方式去解读他这句话，或者是说想办法用一个比较平缓的口吻去回他，大概是这样。不然当下真的也是会，你知道，心里会忽然觉得，哎呦，怎么这样子说话？我觉得这真的是 真的是年纪大了吧，应该真的是年纪大了。我觉得这个世代的感觉已经开始改变了，就是真的打从心里感受到世代交替。其实我最近还有看到另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画面，他是在那个台铁便当的那个商店，台铁便当卖的那个贩售点啊，我因为我常常在坐高铁嘛，所以在那个高铁，我不知道B1 就是台北车站 B1 的月台，有一个高铁月台，然后跟台铁月台并行的一条路，如果你常常去那边搭车，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那条路走到底的时候，会有一家松本清，然后松本清在那个路底的时候，他那边通大概是像一个 T 字形的一个路，那在 T 字形那条路的两端，就左边跟右边各有一个卖台铁便当的摊子。然后他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端是往那个信义线捷运的出口，另一端是往那个基捷，就桃园捷运的出口。那他那个摊子分别设在这两个出口的附近。那往那个信义线红线的出口的地方 T 的其中一端，卖台铁便当的那个摊子是一个阿姨在卖的，目测年纪应该有个四五十岁吧，然后就是那个阿姨在卖。那 T 的另一端，那靠近桃园机场捷运那一端，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摊子，而里面是两个妙龄女子在卖。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这样走过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世代交替的一个信息耶。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就是同样是卖台铁便当的摊子要走这么样不同的路线。然后我每次经过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阿姨的那边啊，就排着一排想要买便当的人。然后每次走到那两个妙龄女子的那个摊子，就发现前面都没有在排队。然后你就会听到那个妙龄女子，如果你在大概四五点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他们两个就会像那个大脚桶妹妹，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年轻人还知不知道大脚桶妹妹。大脚桶妹妹就是以前在最有名，应该是在师大夜市吧。师大夜市里面有一个卖那个什么荆棘柠檬，或者是我忘记另一个饮料是什么，可能冬瓜茶之类的，反正他就会有两个很大的那种饮料桶。但是呢，有这两个饮料桶，除了这个标志性的视觉震撼之外，其实他们最令大家为什么会叫他们大脚桶女孩的原因，是因为老板或者是老板娘不知道为什么都要求他们用很嗲的声音跟大家说，来喝茶哦，来喝茶哦。我已经忘记他说什么了，帅哥还是什么， 我真的忘记大脚桶女孩现在以前是会讲什么了，太久没听到了，他应该已经绝迹了。但是他们都会用那种很嗲的声音，帅哥来喝茶哦，来喝茶哦，一杯二十之类的，就这样就这样。然后以前真的是大家每天都会听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以前读师大，我经过那个夜市每天都会听到。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这两个卖台铁的便当的妙龄女子，其实对我来讲就让我完全想起那个大脚桶女孩，因为他们也是用那种有一点细细憋憋的声音，然后这边讲便当，好吃的便当，一个80元哦，台铁便当，好吃的便当哦，来买便当。哦，我就发现哇塞，现在已经要变成有台铁女孩了吗？台铁便当女孩这种东西了吗？我那个当下真的觉得是这两个摊子就像是水平的两端，然后它就是在进行一个世代交替。我甚至觉得这两个摊子是有竞争关系的，我觉得好像台铁的高层可能就在观察说，到底用年轻世代的妹妹跟用以前他这个忠实的员工，到底哪一摊的台铁便当会卖的比较好。所以呢，为了让这个 让这个竞赛，让这个世代交替能够传达出正确的讯息。我为了跟台铁的高层传达出正确的讯息，所以当那个台铁女孩对着我说好吃的便当哦，要不要买一个的时候，我就只好说好。所以我就去跟台铁女孩买了一个台铁便当。希望这个举动有稍微传出一个正确的信号啦，就是我们的世代就是要慢慢的这个交替了，要让年轻人交棒了。就算这种卖便当这种事啊，也是交给年轻人来吧。我也不知道，台铁便当其实真的是很便宜啦，因为我发现。后来那个通货膨胀之后，然后台铁便当现在都还有便当可以维持在80块，然后有是那种卤排骨的便当，就大家知道的那种台铁便当啦，其实跟芙蓉便当也有点像，只是芙蓉便当的那个菜色不大一样。反正我觉得北部其实就这两个便当算是可以吃一下，就是因为它是，你知道吗，它也不是说多好吃，这些便当真的也不是说好吃到你觉得 Oh my God 怎么样，但是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价值，它就是一个，就是你吃过这个东西，它就是可以跟人家说，欸，你有吃过台铁便当吗？欸，你有吃过芙蓉便当吗？这样，然后你吃过一次觉得好像还可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我就是觉得如果大家很久没有吃这个台铁便当啊，可以支持一下我们这个台铁女孩好不好，就是他们了，台铁女孩。好，我喝个水。上礼拜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经验啊，上礼拜我去参加了一场 party， 然后其实我平常不大会参加 party 的，但因为我女朋友朋友好像是在那个 party 的主办方的那个公司工作，然后还有公关票什么的，所以我们就去参加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 party， 就是后来好像知道应该是那个公司想要找一些就是投资人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办了一个什么春酒 party， 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这种公司办 party 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一个排场吗，还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不知道啦，但是我是觉得他们 party 办得蛮好的，所以我是觉得蛮开心的。反正我们那天就是他那个 party 是办在花博那边，然后因为我很少晚上去花博，这次晚上去花博才发现，欸，花博晚上其实很热闹，欸，它晚上其实有像那个美食摊那边有很多东西吃，然后旁边好像还有一些小酒吧什么的，然后每周好像周末那边也都会有一些市集或什么可以去逛，所以其实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去花博其实是蛮好的，甚至你如果就是你想要在那边散步的话，它其实也有一种像那种大安森林公园的那种氛围，因为附近都是绿地啊什么，然后那个空间都很大什么的，所以就是应有尽有啦，所以我觉得晚上其实蛮适合去花博晃一晃的。那我们后来找了一下才找到那个他们办活动的那个场地，然后我们就进去了，然后因为我跟我女朋友都不是那种常去跑趴或干嘛的，所以其实我们那个当初收到那个邀请函啊，它上面就是写什么6:30开始进场，然后我们其实就很乖的那种，我们还怕迟到，我们还怕迟到，所以我们就大概6:30就到了。6:30一去那边，然后发现哇，人家是真的认真的 party， 不是那种就是三五人然后站着喝水果调酒的那种 party， 是真的 party。真的 party 的意思就是，有音乐，然后要跳舞，然后不能太早到的那种 party， 所以我们6:30就到了，然后那边就是空无一人，活动才刚开始，什么都没有。但是空无一人有空无一人的好处啦，就是所有的酒啊，所有的点心啊，什么东西全都是满的，就然后你也不用排队，你也不用跟人家挤来挤去，然后我们就 因为反正也找到也没事，我们就开始享用现场各式各样的活动或什么的。然后现场那个 party 啊，其实是啤酒是给你畅饮的，但是虽然说是啤酒畅饮，但不是你到那个吧台然后跟他说欸，我要一瓶啤酒，然后这样直接拿了就走。他的畅饮是有用一个活动的机制，他是要用套圈圈的方式，然后就是你套到酒就可以拿走，但是他不会限制你玩的次数，所以你没套到你可以再排队，可能两三个人排，因为我们比较早到，所以其实排队的人不多，可能两三个人排到，然后你又可以再玩一次套圈圈，然后他可能给你大概什么十个还是十二个圈套圈吧，然后你就这边丢这边丢这边丢。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聪明，因为他一方面他也没有阻止你说啤酒畅饮的这个事实，他没有限制你不能啤酒畅饮，但是他让你喝的速度减慢非常多，因为你要玩游戏你才可以拿到酒，然后你如果玩游戏套圈圈你真的没套到酒，他还真的不会给你酒，然后就用这个方法拖慢就是所有人拿酒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聪明，所以如果下次有人有办这种啤酒畅饮的活动，我跟你讲啊，你就全部用套圈圈啊，套到才有酒喝啊，很好玩的啊，超级超级超级聪明啊，真的超级聪明。然后虽然我平常没有在说很常在这个夜市里面玩套圈，但是我这个套圈圈的资历啊，应该这个少说也有十几年的资历，所以我略懂这个套圈圈的策略。总之我跟我女朋友去套圈圈嘛，然后第一轮的时候她就开始套，然后她大概丢了三四个之后，然后都没有套到那个啤酒，然后她就很紧张，因为就是哇，我们都排队排到这边，我们没有喝到酒怎么可以呢？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女朋友说，套圈圈哦，套圈圈这个有一个策略，就是你在丢那个圈圈的时候，你一般如果比较厉害的人通常会拿两三个一起丢，然后因为你丢不准的话，其中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套到，因为它会散开来，它会稍微散开来，然后你那个涵盖的范围就会比较广，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就拿两个或三个一次丢两个或三个，然后他原本前面都没套中，然后他就死马当活马医，他就听我的话，拿了两三个圈圈这样直接丢出去，然后他一丢马上就中一个，然后我就跟他说看吧，厉害吧，这就是套圈圈的策略，这就是套圈圈厉害的地方，我是套圈圈达人，我是套这个圈圈头套了十几年了，没有一次没套中的。然后我女朋友就用那种崇拜的眼神，哇，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会知道要用两三个圈圈套，我就呵呵，拜托，我几岁的人呢，我这个套圈圈超强的好不好。然后就后来就换我套，然后我就一次丢两三个，一次丢两三个，然后我大概丢了三四次以后就什么都没套到。所以我们第一轮就只有我女朋友有套到一瓶酒，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分着喝，然后她就说啊你怎么都没套到，我就说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都没有套到，可恶。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排第二轮啊，然后排第二轮的时候我女朋友就一样先玩，然后她就套套套套套，结果她套完以后她这次什么啤酒都没中，然后就很可惜，然后这次换我，然后我就想说我这个套圈圈达人不能再绕亏啊，所以我就一个一个套，结果最后套中了两个。然后我女朋友就问我说你刚刚不是说一次就是要丢两三个吗，我说错了吧。我居然套中两瓶酒，我一个一个丢居然套中两瓶酒，所以我这次玩套圈圈下来我有一个新的结论，就是这个套圈圈十年的这个套圈圈专家在这边分享给各位哦，套圈圈这个游戏啊就是靠运气啦。丢一个圈圈或两个圈圈或三个圈圈没有关系啦，你就想办法丢准一点，然后就是靠运气啦，有中就会中啦。大概就这样，这就是我这次玩套圈圈的一个心得。后来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那个因为他还有请 DJ 来，然后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放歌，然后后来就大概 人群已经来了差不多什么半个小时或的时候，然后 DJ 就开始放歌。那放歌是那个好像是南台湾的 DJ 扛把子国语作业部吧，他们来这个 party 上面放歌。然后 DJ 放歌的，我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反正上半场是国语作业部，下半场是那个反正我很闲，就钟家波跟乐卡好像要上台放歌这样子。那 DJ 放歌，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 DJ 台前面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台前有一个空位，其实是给大家在那边跳舞啊或干嘛的。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国语作业部在放的时候，前面都一个人都不敢去，就不知道是氛围还是什么，反正大家就围在那个舞台的最外围的地方，然后所以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大家都不知道空在那边干嘛。然后反正 DJ 他就是很专业的 DJ 嘛，反正不管你怎么样，我就继续放，我就继续放。然后看起来，大家其实也还是有在听音乐，还是有在摇摆，什么都还 OK 这样子，但就没差。然后他放的歌大家也都很有反应，很有回馈，其实是我觉得气氛是蛮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舞台前面的那个空间就一直都空着。一直都空着，大家都不敢去，因为可能没有第一个人踏进去，没有第二个人踏进去，大家就不敢踏。所以在国语作业部专业的 DJ 播放之下，那个舞池一直是空着的，没有一个人敢踏进去。然后就是，当然就是他有一些他那个国语作业部的朋友，他们就在舞池，就是想办法在那边扭动啊、跳舞啊、带气氛什么的。可是就是没有，一直没有办法把人聚集到那个地方。结果后来那个 DJ 放完歌，放完最后一首，大家也觉得最后一首很好听，蛮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换反正我很闲上台。结果最好笑的是，反正我很闲一上台的时候，音乐一段，然后反正我很闲上台 C 场的时候，所有人就涌到那个原本空荡荡的舞池中间，然后开始拍乐咖跟钟家波，超级奇怪的。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一个断点之后，大家就忽然敢去踏到那个东西，踏到那个前面。然后还有你想要拍反正我很闲那两个人的那个冲动填满了整个场子，就超级好笑。然后后来反正我很闲就开始放音乐嘛，然后他们放的真的是蛮烂的。他们自己也就不大会用那个机器，所以他们自己也讲啊，怎么办怎么办，乱放乱放随便。超级好笑。所以就变成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专业的 DJ 在放歌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到那个台前，然后大家都不敢跳舞，然后反而现在是一个超级烂的名人在那边放歌的时候，就大家把前台挤得水泄不通这样子。我不知道，我当下看到觉得有点小小的社会缩影啊，大概是这样。然后后来反正他们放歌的时候，我就跟李安到外面啊。对，刚刚没有讲到，我在这个派对遇到了李安。然后李安就是沉着一张脸，然后在那边不知道在里面晃什么。然后他背着一个背包，然后身上还穿着衬衫，然后聊一聊聊一聊，他就说：“哦，我等一下还要工作，我等一下要跟人家视讯。”所以到反正我以前放歌的时候，我就跟他到外面。然后就看到他在那边工作，在那边扫兴，在那边视讯，然后我在旁边喝酒这样子打扰他。但他李安真的很认真啊，他做了很多事情。我发现哇，其实他真的做很多事情，他现在又有在做保险，然后又有在做喜剧，然后又热山小编，然后好像之前也有参与制作还是什么的，反正莫名其妙做了一大堆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做那么多事情干什么。不知道，反正至少他应该还算年轻的。然后总之他在工作的时候，我跟李安其实就有发现，因为我们是在一个长椅上面，然后李安就是在继续他跟人家视讯还是什么在开会，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女生，她躺在旁边的一个长椅上面，然后看起来就非常痛苦。在李安视讯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个女生的姿势只换过一次，就是从那种抱着头，然后抱着脚，这样头垂在他的双膝之间的动作，然后后来变成好像有一点斜侧躺，这样靠在那个长椅的扶手上面。 然后其实我看到他这样的时候，我知道他就是酒喝多了嘛，然后很痛苦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其实就有点小小担心，你知道吗？但是你又知道，就是在台北街头喝醉的人多的要命。我曾经在晚上那种深夜，然后看到有一个女生就坐在那个路缘上面，然后直接这边倒这边晃，然后我还吓到，想说他会不会死掉，我还问他说：“欸，你没事吧？”然后他稍微这样动一下，然后我想说 ：“OK， 他没事。”后来才有人跟我说，其实遇到这种状况，你可以报警。可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报警对他来讲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就是我也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要怎么办。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醉倒在路边的一个女生，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你要？你到底是要上前关心他，还是要打电话报警，还是要不知道偷他钱包之类？我不知道，我乱讲的。反正就是会担心啦，其实就是会担心。所以我当下看到那个女生就觉得蛮担心的。然后后来就是李安他工作结束之后，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我还是去问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就去问他说：“欸，请问一下你还好吗？”然后他就讲还好。然后我们就说你需要水吗？他就说需要。然后我就想说好好好，那至少就是一瓶水我还是可以出得起的嘛，所以就让他也许多喝点水，也许就可以把这个酒精代谢掉之类，或者他可能会感觉比较舒服。所以我就跟李安就是顺便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买一瓶水好了。结果我们上完厕所出来，好不容易就是后来找一找找一找找到一个贩卖机。那我们就想说好，那就买瓶水给他。那我们就看一看那个贩卖机，哦，刚好有水。哦，可是我们一看那个贩卖机上面那个水的价格，一瓶要60元。我想说，这瓶水会唱歌吗？我想说，这瓶水是在贵什么？为什么要60元的水？我们一般水20块就买得到，为什么这瓶水要60块？然后一看，哦，是那个 Evian 的，是那个很贵的那个法国还是阿尔卑斯山的品牌。我就想说哇靠，一瓶水要60块，神经病啊。我为了给一个在躺椅上的女生喝水，我要买一瓶60块的水给她喝吗？她应该不会死吧？如果她会死的话，就给她喝那个水龙头的水就好了。我就装一瓶水龙头的水就给她喝好了啦。反正当下就是看到那个60块，觉得太不合理了。然后，所以我们后来回去那个会场的时候，就没有帮他买水，然后也没有再去关心他。然后他一样是倒在那边，然后我们就看着他倒在那边，然后目送他。然后我们就想说，嗯，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离开了。那这个水的事情就算了吧。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买水给他喝，然后。大概就是这样，我们真的落荒而逃、欸。然后我回来就在想说，60块的水又怎么样？如果这60块的水可以救到一个人的命，我应该就会义不容辞的马上掏出钱来买，你知道吗？我应该要买，我当下真的应该要买，你知道吗？可是我当下就是看哦，好贵哦，算了吧，然后就没买了。然后后来我回来，我还跟我女朋友讲这件事，她就说。那、啊、你为什么不买其他饮料？然后就想说，哎、欸，对，水太贵，我为什么不买其他饮料？我为什么不买其他什么30块的？至少有一个东西可以喝，然后找一个没有气的东西，也许就可以让他就是觉得舒服一点。也许什么茶或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当下都没有买？我还有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那一天其实也喝了蛮多的酒。然后我当下的那个思考的速度其实是太慢的，就是我完全没有反应，所以当他跟我说他只需要水的时候，我就只有想到我要去给他水，我就要找水给他。然后当找到了水没有办法，就是60块的时候，我就忽然就打结了，我就不会变通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哦，那就算了，就不要买给他了。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就是要做事的时候绝对不要喝醉酒啊！喝醉酒的时候，喝酒真的误事啊！你的那个思考，你的那个视线，什么都会变得很狭窄啊！你没有办法变通啊！你只能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然后能够平安的达成一个动作，大概就差不多了。 总之这就是这一次我去这个 party 的一个一些小经验啊，跟你们大家分享啊，希望大家这个有生之年也可以有机会去玩玩这个 party 啦。我觉得 party 还是很好玩的，我个人就是因为也很喜欢跳舞啊或什么，所以一直觉得 party 是蛮有趣的，有酒可以喝，有音乐可以听，然后有舞可以跳，哇塞，超赞的。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我是张庆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